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央行在上调现金利率25个基点后，四大银行上调房贷利率。美尔本民众第四次举行声援白纸革命集会，约为15队欺骗乘客被判罚2100万元。澳洲央行将发行一组数字货币。佩苏托当选为州自由党新领导人，新州州长誓言改革博彩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宣布受益现金利率再上调25个基点后，四大银行在消息发布数小时内就快速行动，相继上调房贷产品的可变利率。12月的现金利率已经上调至 3.1%， 这个是储备银行连续第8个月加息。国民银行是四大银行中第一个采取加息行动的。从12月26日起，该行的标准可变利率将达到 7.52%。随后四大银行和澳洲银行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将加息25个基点的成本转嫁给客户。四大银行的新利率将在12月20日生效，其标准可变利率将降至 7.48%。澳新银行的新利率将在12月16日生效，其标准可变利率将上调到 7.39%。联邦银行是最后一家宣布上调可变利率的银行，新利率12月16日生效，其标准可变利率将上调到 7.55%。四大银行的标准可变利率上调后，会付50万澳元同类房贷的人，月供将增加到80到81澳元。此外，四大银行宣布俾两款储蓄产品加息 ，Level 储蓄账户加息25个基点 ，Spending Safe 储蓄账户加息35个基点。联邦银行宣布俾所有主要储蓄账户加息，大部分加息幅度超过25个基点。Gold Safe 储蓄账户加息55个基点 ，Net Bank Saver 储蓄账户加息25个基点。U C 为储蓄账户加息60个基点，储蓄账户的新利率12月26日生效。目前市场上的储蓄账户利率最高达到 4.3%。比较网站 Rated City 的研究主管平德尔表示，如果行业领导者向储蓄户完整传递加息，市场上的最高储蓄利率可能会达到 4.5% 以上。美本消息，11:24乌鲁木齐大火烛光纪念晚会暨白纸革命美本站第四次集会，12月4日晚8点在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广场举行，150多人到现场声援。据悉，这次活动是反清零系列抗议运动的一部分，是白纸革命的延续。由在墨尔本学习的大陆留学生通过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形式自发形成，并吸引了墨尔本民主人士、树篱民主人士、多个社会团体、香港、维吾尔族等社区民众前来参与。这次活动由合唱、诗朗诵、嘉宾演讲、烛光下默哀等环节组成。来自新疆乌鲁木齐、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的抗争者在献讲中表达了内心对中国大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诉求。在集会上，一位新疆籍学生讲述了自己被中共洗脑的过程，另一位来自新疆的民众讲述了自己如何从新疆粉红转变成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抗争者的过程。墨尔本民运联盟众多六四时期的民运人士纷纷到场支持。墨尔本民运联盟主席、澳洲民联的最早公开盟员杨晓欧先生携夫人积极参与，再次来到现场。他表示自己非常感动，活动重新燃起他六四时的热血。墨尔本民运联盟秘书长胡宗南在第一线叫出了四东桥彭立法勇士的口号。12月7日，民主新青年召集人蒋望正表示，这些年轻学生令他感动，受到他们的感染，他愿意毫无保留地出钱出力支持这场白纸运动。有参与者介绍说，乌鲁木齐事件后，墨尔本的大陆留学生情绪高涨，这次活动在3日前就开始酝酿，因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综合消息，共享汽车公司油布由于在取消订单收费和 Uber Taxi 服务价格上向顾客提供误导信息，被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 判罚2100万澳元。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因油布公司误导和欺骗消费者行为，将这家共享汽车巨头告上联邦法院，法官最终判处的罚款额比油布和 ACC 相对提出的罚款少了500万澳元。长期以来的传统是处罚额度由诉讼双方同意并由法官批准，前提他们认为处罚是适当的。油布承认在两项行为中误导或欺骗了客户，首项行为是与 Uber Taxi 有关，这个是一项只在树篱提供的服务，客户可以与注册的出租车供应商安排骗车服务。油布承认在2018年6月至2020年8月期间， 有部手机程序中显示的预估车费价格存在虚假同误导，大部分情况下显示的车费高于实际费用。该公司承认每个星期约有上千人使用这个服务，他们都收到了错误的车费估价。而在2017年12月至2021年9月期间，该公司仲误导了选择在免费取消预约期间取消行程订单的客户，声称由于司机已经在路上，因此可能会收取少量取消费用。而实际上，该公司从未就订单取消收取任何费用。使用上述每种服务的客户中，约有 0.4% 的人选择不再取消这个订单。此外，日报将在 ECC 支付20万澳元的案件起诉费用，并必须公布更正内容。律师同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相关的合规计划，并且三年内不得再向乘客发布类似信息。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明年将试发行一种数字货币，但只作为一种备用货币，而不是必须使用的货币。银行助理行长奇斯12月8号在数字金融会议上表示，我们的项目团队正在选择一系列意义的电子货币方式，以便明年年初能够进入试点阶段。就货币经济学而言，推出通用的央行数字货币将是革命性的一步。不过，使用数字货币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利益案例。目前总体来看，还未有这样的案例出现。现在一种明显的可能性是，未来几年将被证实更具进化性而非革命性。奇斯表示，网络中断是澳洲无法避免的普遍风险。当电子通讯和电力网络中断时，数字货币可能会有所帮助。数字货币可以降低跨境交易的结算成本，还能通过将更多非银行流入服务来增加竞争。不过，银行间使用的批发数字货币意味着对现状的改变较少。奇斯说，随着澳洲电子澳元 EAUD 试点计划的全面开展，加上数字经济和货币与支付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银行对此保持着开放心态。最近澳洲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醒大家，电子和现金分配网络可能会受到严重破坏。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很多家庭和小企业因为没有可用的服务而没有银行账户。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主要动机就是加强金融包容性。不过在澳洲，只有很少一部分家庭无法获得银行和支付服务。一些国家认为，数字硬币将有助于纸币难以获取或使用较少的地方。对此，奇斯说，澳洲的实物现金是可用的，而且似乎仍被家庭视为电子支付的有用备份和财富储存方式。现在，央行和数字金融合作研究中心的项目正在探索如何使用数字货币，这个是在央行早期概念验证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美本消息，前惠州影子律政发言人佩苏托当选惠州自由党党魁，他将领导惠州自由党在第三次选举失利后寻求重整旗鼓。在12月8号上午的一次党外会议上，自由党议员在无记名投票中选出佩苏托取代盖伊，他击败了议员巴丁。索斯威克再次当选为副党魁，影子卫生发言人哈罗泽将担任上议院党魁，交通基础设施发言人巴克将担任副党魁。佩苏托在2018年州选举中失去内东部席位后，今年勉强调回了克桑，他面临严重挑战。该党在11月的初选中仅获得 19% 的选票，这个是数十年来的最差结果。投票前，佩苏托表示，无论结果如何，该党都将团结在新领导人身后。他说，我们将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我们将确保维州人民看到一个让政府承担责任并准备执政的反对派。这个是巴丁自2021年3月挑战奥布莱恩以来第二次竞选自由党党魁失败。在连续第二次输给安德鲁斯州长后，盖伊还未透露他是否打算离开议会，并在第二会时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在这次州选举中，工党在下议院赢得至少54个席位，两党联盟赢得27个席位，六党赢得4个席位。说来消息，新州州长佩莱特特12月8号表示，无论政治后台如何，新州利用丰厚的博彩业即将进行不容置疑的改革。据新州犯罪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扑克机被用来洗钱达到数百万元。新州州长佩莱特特发誓要解决新州酒吧和俱乐部的赌博和洗钱问题，这样后代的人们就不会看到他们一生的积蓄被扔进赌博机。佩莱特特表示，他正在和赌博业合作，对该报告做出回应。 新州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宣布在新州试行非现金赌博技术。纳佩莱特特没透露这个是强制性的或是自愿的。新州工党领袖柯文斯表示，尽管他对改革博彩业持开放态度，但他希望了解任何重大改革对博彩业17万几名劳动力的全面经济影响。虽然柯文斯指出重大改革可能会导致存在的失业，但代表赌场员工的联合工人工会表示，几乎没证据表明引入非现金博彩会导致失业。与此同时，新州六党发起了他们自己的竞选活动，希望将赌博机从酒吧和俱乐部中完全清理出去。Research of Studio 进行的一项特别调查发现，62%的选民支持在扑克机上使用非现金卡，只有16%的人反对任何改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